请看马可福音第十六章。那今天我们查考最后一章，马可福音十六章。这章的题目就是信传复活的主，信传复活的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些妇女也好，门徒也好，还是不信。他们爱主，但是呢不信，所以忧愁悲哀，甚至哭泣。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对主耶稣曾经对他们所说的话没有信心，也没有留意，也没有放在心上。耶稣复活是应验耶稣自己所说的话，也是应验旧约先知的话，神必不把他的圣者践行坏，不能把他放在阴间，因为他是什么？他是神的儿子，到了时候他就复活了。所以这章特别是让我们求主给我们有这个主耶稣复活的信心，信复活的主。如果你都对复活的主连信都信不来，怎么传？主给我们大使命，这个大使命就要传扬这位死而复活的救主基督耶稣，神的儿子。他为我们来到世上，为我们生，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而且为我们复活。所以这复活是救恩的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现在不信派根本不相信耶稣的复活，不相信，甚至认为这些事早就已经过时了，甚至以为是耶稣是精神复活，根本没有复活。所以这章很要紧，耶稣复活了，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这个信心。我们知道在耶稣死了以后啊，这些个祭司长文士他们根本不信耶稣啊，根本不信。但是耶稣的话呢，他们也有点害怕，因为耶稣在活着的时候曾经说他第三日要复活，第三日他要复活。所以马太福音二十七章我们要看一下，二十七章的最后一段，马太福音二十七章62节到66节，这一段就活活的给我们看到这个魔鬼撒旦的参与。他们根本不信，但是他们又害怕，所以他们借着比拉多，他们是把耶稣的坟墓是打手妥当啊，是戒备森严呐、啊，是几班兵丁在看守啊，但是耶稣仍然复活。所以地上奉献，地上的谣言，人的办法，你怎么封也封不住，那复活的主时候到了就要复活。所以62节说，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也就是犹太人的安息日。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本来安息日是不能开会的，安息日什么都不能做的，安息日跟外邦人也不能来往，他们竟然在这一天开起会来商量，聚集商量什么呢？来见比拉多，比拉多是外邦人，他们也所以说不顾一切，不顾当时他们不是严守安息日吗？安息日他们的规规条条非常的多，都不顾一切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所以从这点也看到，耶稣的门徒也包括这些爱耶稣的这些个妇女们，爱主是很爱主的，但是耶稣曾经说的话没有留心听，没有放在心上。耶稣明明说他要死，而且三日后他要复活，但是仇敌却把他放在心上，因为他们处处防备，防备耶稣啊，他们认为耶稣是诱惑人的，还要继续诱惑人，死了还没有拉倒，死了还要诱惑人，所以他们是千方百计的要防备，要堵住啊，要拦阻人，让人免得人家还在啊继续的受迷惑。所以他们就说了，大人呢，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说曾什么曾说过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把坟墓啊把守妥当。不但他们自己想办法，还要求比拉多的政权有军队，就是让军队来把守嘛。所以下面就是分派有兵丁来了，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把他偷了去，就告诉门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他们最怕的什么？不但是耶稣在世的时候怕，连耶稣他们怕耶稣什么死了以后还有影响。那门徒把他偷了去，说明他们不相信主是真的复活，但是他们怕这个诱惑的力量还是继续，所以他们说什么把他偷了去，不告诉你说他复活了，这样呢后来的迷惑比先前就更厉害了。所以耶稣的复活是堵不住挡不住拦阻不了，你怎么样做我们就看见 们是真是想尽了办法，又聚集又开会，又去找比拉多。那比拉多就回答了，你们有看守的病，去吧。实际是比拉多给他们这个权利了啊，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尽所能的把守妥当。所以结果呢，他们就带着看守的病就去了。那比拉多一吩咐啊，这个权利给了他们了，就去了。看守的病，我们根据《使徒行传》十二章，我们知道看守的病一般都是起码有多少个啊？这个四班兵丁有16个，每一班有4个人看守，4×16，有4班嘛。16个兵丁看守，而且呢还封了石头，不但滚了大石头，而且还封住，那谁也不能够挪开。一般我们这石头也不是一两个人能够挪得开的，那个大石头滚在这个墓门里面，所以就把坟墓把守妥当。所以我们要看看耶稣的复活何等奇妙，人拦阻不了，政权也不能够影响，也不能够拦阻。耶稣到了时候就要复活，那这就是先要让我们知道这个当时的背景，我们要更加看到耶稣复活的大能，是战胜一切政权也好，谎言也好，诱惑也好，这个敌对也好，拦阻也好，你怎么样都不能够使得耶稣不复活，因为耶稣必定要复活，他是神的儿子。是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告诉我们，第三节说耶稣从肉身说他是大卫的子孙，第四节从圣善的灵说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就是说以大能从死里复活显明是神的儿子。耶稣死里复活就说明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不能被死来拘禁，也是圣灵的大能使得他复活。这个圣灵的能力是何等大，所以罗马以弗所书也讲到他的能力在我们这信的人身上是何等的大，大到什么程度，大的这个能力就像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能力能够显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太需要主耶稣复活的能力。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这里耶稣复活是多次的显现，我们只读马可福音实际上是关于主耶稣复活看到的还是不够，必须要从四福音看那就更清楚，因为在马太在路加在约翰福音都讲到了耶稣的复活。耶稣复活是多次的显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也讲到是多次的显现。那在这里呢他说过了安息日，莫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和萨罗米，我们知道莫大拉玛利亚我们都知道耶稣啊曾经在他身上赶出去7个鬼。其实我们再翻过来看一下第几节啊，第9节，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所以耶稣复活的按着次序来说，约翰福音第20章1节到18节告诉我们主耶稣第一个显现的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单独的向他显现。以后呢还有一群妇女，就是现在所说的和马太福音28章所说的一群妇女，这群妇女包括有谁呢，有雅各的母亲，有的时候说耶稣和雅各的母亲，实际就是耶稣的母亲，因为这里不再提耶稣的母亲了，提雅各的母亲。萨洛米我们看这个人民典礼告诉我们是西比泰的妻子，也就是雅各和约翰的这个耶稣那两个门徒啊，两个使徒啊，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所以平常叫西比泰的两个儿子，西比泰是他们的父亲，所以萨洛米呢就是西比泰的妻子，曾经带着两个儿子要求啊耶稣啊将来呀、在国度里面呢让他两个儿子都左右相，就是这个人他非常的爱主，你不要看他当时啊还有一些私心在里面，他们一同来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所以首先我们看到这些个妇女是最爱主，第一个莫大拉玛利亚因为这一段里没有提我们就先不提了，约翰福音详细提到莫大拉的玛利亚，耶稣首先向他显现。那个次序是说莫大拉玛利亚他来到了坟墓，看到坟墓空的，他赶紧去报告告诉耶稣的门徒，约翰和彼得先后都来到坟墓，看见坟墓确实是空的，而耶稣的裹头巾我是仍然放在坟墓里面，但是主没有向彼得和约翰显现，因为他们看完了就走了，而莫大拉的玛利亚他就是在坟墓门口他不肯走，他看不见主，他 他不肯走，因为他想谁把我的主，我所爱的这位主给偷了去，给挪了走了，所以他就在那里哭哭哭哭，复活的主向他显现。那这段我们就不详细说了，说明莫大拉玛利亚真正是爱主，而且他不肯走，他流眼泪，他在哭，他一定要看到他这主到底哪里。所以果然正在他哭的时候，他以为这个人跟他说话是个园丁，结果呢是实在是复活的主向他显现。所以莫大拉玛利亚也是首先报告复活主的一个人，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一定要求主让我们看见、相信、真正的看见复活的主的显现，那你才能够做一个报告复活主信息的一个人。所以使徒们时代，我们当然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许多的使徒，每一个使徒几乎都是传复活基督，传复活的基督。你们所钉十字架的那位耶稣，神已经将他死里复活了。以后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以后，看见保罗的信息也同样是如此，传复活的基督。但是最早传耶稣复活的是谁？莫大拉的玛利亚。啊，曾经有七个鬼在他身上，耶稣把他赶走。所以你今天一个人呢、啊，你多受苦，你今天多蒙恩的人一定是什么？多得赦免的人一定是爱主义越多更多。所以这莫大拉玛利亚要特别提一下，是显示在约翰福音二十章。约翰福音二十章这里提到这几个妇女啊，当然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啊也提到啊，提到没有详细说啊，其他福音也提到啊，这些妇女她们也够爱主的，买了香膏，付了代价去高主啊，但是呢，她们心里面对主的复活是根本没有信心，也根本不会相信，也根本想不到耶稣会复活，所以她们要去要告那一个死了的主。别说他们仗着对主的爱、对主的怀念、对主的关怀、对主的想念，所以他们来到什么？来到死人中去找活人。路加福音不是说吗？你们为何天使说的一句话？你们为何在死人中去找活人呢？我们常常爱主是这样的爱主，在死人中找活人。复主已经复活了，还在找死耶稣啊！拿了香膏去告死耶稣。是表示他们爱主，但是缺少一点，就是忘记主的话，把主的话给忽略了。所以你缺少主的话，你爱了半天是爱死的耶稣，你是来到坟墓哭，你是忧伤，你是难过，是一种悲哀的气氛，而不是啊看见了复活的主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他们就去告耶稣的身体。第二节，七月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就说这句话，就说明他们真是想要看见主，看见这个坟墓里的主。但是呢，眼前呢，这个坟墓前面有一块大石头，你根本看不见，根本看不见。所以他们彼此就在正在好像发愁一样，他正在想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坟墓挪开呢？他们正在想的时候，下面石头很大。哎，一看石头已经滚开了，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大家看一下。所以马可福音没有记载，所以感谢神呢，四福音四个不同的作者，就给我们更加的补充、充实、更加完善的，让我们看到耶稣复活的这个经历、这个过程啊。所以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告诉我们，主耶稣的复活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地大震动，主的使者下来，大石头滚开，是使者把它滚开的。所以使者这个坟墓这个石头还没有滚开之前，这些个妇女们就在发愁了，谁给我们滚开呢？意思说我们要来高主都没法高，正在发愁呢。所以这个大石头代表什么？代表啊，我们对复活主的不信、怀疑，对主话的那个硬心、那个麻木、那个心里面的那个什么呀，那个刚硬，像石头一样，谁能够把它挪开呢？只有上面的力量，天使，那当然是受差遣下来，所以地大震动。所以今天我们真是需要，你要看见复活的主吗？你需要被什么？被上面的力量，被主大震动，地都被震动，我们的心应该被震动。这一震动，下面说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真滚开。人间没有力量能够滚开，所以有政权的拦阻，有比拉多的势力，有祭司长、文士长老的势力拦阻着，叫人看不见这位复活的主。 所以我们今天只有求助给我们有这个信心，你就会看见不是我们自己能。所以今天我们里面的这个不信的恶心啊，里面的刚硬啊，这种冰冷啊，这种消极啊，这种灰心啊，丧胆啊，都可以代表这个大石头。因为后面告诉我们门徒正在哭泣，而且痛痛哭泣，你就知道多么悲伤，多么消极，多么的冰冷啊，多么的没有信心啊，对主话是那么样的麻木不仁一样。这一个谁能够给你挪开？只有上面的力量。震动，这一震动，石头滚开了。有天使的显现，有天使的显现。那现在呢？马可福音这里也同样是这个意思，不过马太福音说的更详细一点。所以他们正在说的说，那石头原来很大，所以我们里面拦阻很大。那你看见复活的主，这个拦阻很大。我们自己找一找，我们里面有没有这个一个大石头？拦住我们，让我们看不见复活的主。买了香膏高了半天，不过想高一个死了的主啊，是很大。但是他们抬头一看，看见石头已经滚开了，这实际上就是有一个大的震动，就是说可能他们正在路上一边说一边走，实际上石头已经滚开了。因为他们不是第一批来告主的，第一批是谁？是孟达拉的玛利亚，接着这一群妇女，石头已经滚开了。所以我们不必发愁，我们常常彼此也在上面，哎呀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常常是消极啊，悲观呢、啊，是不是？我们跟了半天耶稣也死了，我们跟了半天耶稣，我们现在也没得跟了，是不是？一天就是消极悲观黑暗冰冷惧怕胆怯怀疑不信，是吧？结果抬头一看怎么样，哎，已经滚开了。所以我们需要抬头，刚才我们需要被主震动，现在我们需要抬头，已经滚开了。我们知道主已经复活了，并不是天使下来耶稣才复活。耶稣复活的能力是圣灵的大能，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不被死拘禁，神并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也不把他撇在阴间。所以石头挪开目的是为了这些个门徒和妇女们，让他们看一看这个坟墓是空的，并不是石头挪开耶稣才复活啊，复活这种是不受时间空间任何的环境的限制，他能够活，复得多严他也复活了。所以比拉多的势力，祭司长文士的势力，代表宗教政治的势力，能不能拦阻复活的基督？绝对不能。所以今天我们常常怕宗教的势力，怕政治的势力，怕来怕去都是个大石头，大石头，看环境看人啊，石头已经挪开了。他们进了坟墓，就看见这个少年人坐在右边，下面就是马太福音28章就形容这个天使，他的相貌和他的衣服，真是受胎的，是神的使者。尚且你看看，第一讲到他的相貌像闪电一样的，那样的发亮，这样的光明，这样的公义，这样的让人敬而可畏，不敢接近。所以你看一个人这么发光，你一定一个非常圣洁的人，你一定看见又看见又尊敬，但是又觉得可怕。这就是天神的面貌像闪电一样，神的公义在里面，神的光明，衣服洁白如雪，是这样的圣洁。是他是做什么呢？天使受差遣就是报告耶稣已经复活了的信息。所以今天你我也要这样的追求，像他这样的面貌，我们的面貌是多么属世，多么的属人间，多么的虚伪，多么的造作，多么的偏邪。所以何西阿书是迎向明台，眼目心意都是行邪淫啊，以行邪术不是说吗？所以我们要被主练的，我们的面貌像什么？像闪电一样，这样公义发光，公义发光。衣服呢是洁白像雪一样，完全被主洁净，这样你配做一个神的使者，他向来报告这个消息。所以马可福音这里也是这样啊，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慌，这妇女很害怕，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少年就对他们说了：“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钉十字架的拿撒勒耶稣，他已经复活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被主震动。啊！求主让我们里面的石头滚开，让你真正听见这个好消息。什么消息？这个好消息，耶稣已经说过了，但是忘记了，没有注意，没有放在心上。 圣经读了不少，但是呢信了半天跟了半天仍然是一个死耶稣，不是一个活着的耶稣。所以告诉他说，你们寻找的那一个你不要惊慌，第一个就是你不要害怕，不要惊慌，第二告诉你，你寻找的那一位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所以耶稣的坟墓是空的，这是历史的铁证，是空的。世界上哪一个教主他们的坟墓都在，都在，只有耶稣的坟墓是空的，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神的儿子，他不被死拘禁，他不在这里。下面你请看安放他的地方，所以石头滚开就是这个意义，你来看一下，看了你不能不信。安放他的地方，彼得也曾经进去看，约翰福音那里提到20章，彼得进去，约翰也进去，都看见了。而且耶稣的裹尸布原地安放的，放在那里，就证明耶稣根本不会是人偷走的。如果人偷走的话，裹尸布怎么还留下？那怎么头脚的裹尸布还按原地还放在那里？说明耶稣是真正复活了。所以下面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特别提彼得。所以彼得以后是复活以后首先见证主，带头见证的。彼得因为是教会的主席啊，也是门徒当中的领袖，告诉了他们，他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这个话耶稣在世时就说过，人子要被交给人，要被卖，要被杀，三日复活，而且在你们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所以天使的显现就是重新的来印证主的话，其实还是主的话。所以圣经话我们读了不少，有的时候神特别向我们显现，让我们知道这个话是真实的，他曾经说过，你现在你要信他是真的复活了，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所以这一小段就告诉我们，我们不但要爱主，要渴慕主，愿意去找主，愿意买香膏去膏主，我们更要信，要信主已经复活了，要接受这一个复活的主在我们里面。对天使的信息你要接受，然后你还要去传。所以今天题目很要紧，信传复活的主。你不信你就不能传，也不配传，也传不出来。所以这些个妇女就出去了，第八节，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里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马太福音说他们大大的欢喜，一面害怕一面欢喜，叫做惊喜交加呀。这个滋味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害怕是什么？哎呀，有这样的事发生，什么地都震动啊，石头都滚开呀，耶稣复活了，是吧？又高兴了，又什么？耶稣真复活了。所以他们怎么样？什么人也不告诉，因为他们害怕。但后来他们是去传了，是吧？莫大拉玛利亚是第一个传，这些妇女也在传。所以你不信你就不能传，主实在是已经复活了。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看不见复活的主，就又没有信心，没有信心，信什么？信主的话。所以我们的爱主要加上对主话语的100%的相信接受，你才能够传这位复活的主。下第九节，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像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所以他爱主更多，是吧？四年多爱主也多，他实实在在是爱主多，所以他不肯走，他在坟墓那里哭。结果呢，主就是第一个向他显现，主向他显现，所以先向他显现，首先向他显现，他就去告诉那向来跟过耶稣的人，他就告诉。但是有没有果效？有的时候我在传，那真是没有果效，那你也要传，你也要传，是吧？所以你真的见到复活的主吗？你就能够传，你就能传得出来。因为什么？因为这一个莫大拉玛利亚是主实实在在活活的向他显现，向他显现，所以他去传。那些什么向来跟过耶稣的人，所以啊很可怜，向来跟过耶稣，结果跟到后来怎么样？跟到现在这个地步是只知道哭，正在哀痛哭泣，还不是小小的哭，痛哭，伤心的哭，把门把窗都关上的哭，毫无希望，这心灵里面黑暗。这说明门徒现在的光景，灵性的光景进入坟墓了。所以今天你我呀，灵性的总要从坟墓里出来，要听到这个好消息，要用信心来接受主的话语，主的话 主复活的消息是从他的话语里面来，也从这些个妇女的信息里面来。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确实不信。所以有的时候非得自己看见。实际我们知道，主复活的信息，第一是从主的话来，第二也是别人的见证，别人的见证啊。比如我们现在是2000多年以后的人了，我们看见了吗？我们没有亲眼看见，但是这么多人活活的见证，我们应该相信。就如同当时这个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他在传耶稣复活了，但是呢，他们确实不信。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这些个门徒虽然向来跟过耶稣，但是跟到一个地步还是大石头，里面有个大石头，这个心灵的光点还是进入了坟墓，没有信心，根本不信。这就是这个到11节。下面呢，我们知道耶稣复活是多次向人显现，按照次序啊，我们可以从四福音里都可以看到。第一是向莫大拉玛利亚显现，第二就是这些个妇女，第三就是这个向西门彼得显现，这个是在路加福音24章特别讲啊，在保罗在15章也提到向基法显现，但圣经没有详细记载究竟怎么向彼得显现，特别单独向他显现过。耶稣复活以后，接着就是向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显现，这个详细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我们下一阵我们就要接着要看路加福音啊，我们会看到这以马忤斯两个门徒也是信心迟钝到极点，脸上带着愁容，完了一面下来从耶路撒冷下到以马忤斯，在谈论，在忧愁，在发愁，在悲痛，但是他们不知不觉耶稣在他们旁边跟他们走，耶稣把经上的话给他们解释，一面讲他们心里火热起来。以后耶稣向他们显现，在掰饼的时候向他们显现，所以这两个门徒啊，他们后来也去报告耶稣复活的信息。所以你要经历你才会报告。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见到复活的主呢？就是让主带我们查经。从以马忤斯两个门徒的经历，就是一路上耶稣在给他们讲摩西的律法、先知书、诗篇里面关于主耶稣的事情，怎么死、怎么复活的事情讲给他们听。所以后来他们回忆的说，哎呀，我们的心在路上，他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吗？所以你不读经，你心里是冷淡的，好好的读，越读越火热，越读越有信心。所以后来他们赶紧去传。那这里就是这里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七个门徒，七个门徒也是不信。到后来耶稣向10个门徒显现，再一次就向包括多马在内11个门徒显现，因为犹大不在内，不是一共11个门徒吗？11个使徒，这个在约翰福音20章一次显现，多马正好不在，门徒都在，耶稣向他们显现。还有一次呢，就是包括多马在内，所以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这我真认识到了复活的主，亲自向他显现，让他探探耶稣的什么耶稣的这个肋旁，让他摸摸耶稣钉痕的手。所以主是多次的显现。所以保罗说他40天之久向门徒们显现，就是目的是什么？一次一次的显现，主的目的就是让这些个得到主显现的人成为主耶稣升天以后复活的见证，耶稣复活的见证。所以后使徒行传我们可以详细看到这些个门徒们，这些个使徒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量、信心，这么刚强、勇敢的，也不怕苦难，也不怕艰辛，就因为他们得到了亲自经历到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所以今天你我们也需要主复活的主向我们显现，正如同扫罗变保罗的经历。所以保罗在15章说，紧末了也向我显现，现在是已经升天以后的主了，但是也是复活的主。那保罗的时代，当然主已经复活升天了，在大马色的路上向他显现。这个经历我们必须有，那你才火热的传福音，生命大改变。所以扫罗变保罗什么经历？大马色扑倒的经历，因为天上的光，那复活的主向他显现，四 面的照着，天上的光啊，大光啊，四面的照着，所以它有改变。所以逐渐是我们的生命会有改变，从死亡，从坟墓里面，从悲哀，从消极，从不幸，从胆怯，从看环境里面，从这彻底的出来。所以可见的门徒里面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大石头，大石头还存在。大石头存在的人就是看环境，看人，看自己，一天就是悲哀、消极、胆怯、惧怕，也是不幸，前面不幸，现在也是不幸，一次次的不幸。但是主耶稣，我们知道复活的主，他多么忍耐，他四十天之久，你尽管不信，耶稣还是向他们显现，主的慈爱的显现，复活的主。后来我们看十四节，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十一个门徒就包括多马了，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啊，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二十章，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人是有福的。因为现在你我，耶稣早就复活升天了，我们看得见那一个真正的复活的主吗？我们肉眼里是没有看见，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更需要信心。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是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四节，二十四节开始。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迪托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就是有一次显现他没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我是绝对不信。你们信你们的，我就是不信。你看这多马心里多刚硬，多么的不信。但是怎么样，过了八天，大家看啊，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徒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主耶稣没有因为多马这么刚硬，算了算了，你就这么刚硬吧。耶稣故意的再来一次，就是要向他显现，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主这个钉痕的手啊，这是大钉子钉透了耶稣的那个手啊，向他显现说，你来摸，伸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耶稣的肋旁，耶稣的肋那里是什么？钉钉用刺刀啊刺入耶稣的肋旁，所以有痕迹，有痕迹。不要疑惑，总要信。请大家念这几个字啊，不要疑惑，总要信。不信的就是一个恶心，不信就是罪啊。你说很多很多罪你都不知道的，不信就是罪，不信就是罪。所以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什么？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这回是没话讲了，多马主对显现啊，一切的刚硬，一切的怀疑，一切的不信，头脑理智一切都被冲掉了。我的主，我的神，证明啊他真正看见了。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对他说，您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那所以求主让我们不要凭眼见，我非得怎么样，有人看异象我也非要看异象，那主给你是很好，主不给你，你不一定要看见什么特别的眼见的东西，你要用信心来接受。因为一人必因信得生，我们整个的基督整个的福音就是从以本愿以至于信，从头到尾的信心。所以求主让我们一生一世要信靠他。所以耶稣说，你看见我就信，那当然也比不信强。但是怎么样，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所以历史历代的圣徒不一定都看见主，那我们这后世人根本没有看见主耶稣怎么复活的，但是我们信，我们信。所以信就是有福的，因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约。所以求主给我们不要怀疑，这为什么复活的主他实在是复活了。所以耶稣责备他们的不信，耶稣又向他们显现，又责备他们的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人家传我们不信，好像非得我自己看见，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有信心，对主的话要信，这是第一。 第二是什么？对别的见证，人家亲眼看见的，你也要信。你根本瞧不起，藐视，不听，根本怀疑。好像当时这些门徒，可能看这几个妇女，大概发疯了，感情作用，根本不相信，或者很骄傲，瞧不起妇女。你这样嘛，你就不蒙恩。这些妇女就最简单、单纯的信心，他们就相信。底下十五节以后就是耶稣交代大使命，这就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也提到，主耶稣一次显现是在加利利，所以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有五百人呢，一次五百人，就五百个门徒啊，主耶稣曾经显现。但是这次的显现和最后耶稣升天的显现还是不是同一个时候，不是同一个地点。加利利的山是加利利的山，是在以色列的北部，别忘记是在北部，是耶稣交代大使命。但是橄榄山是在耶路撒冷的对面，是在犹太的南部，两个地点不要混在一起。只可见的耶稣是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次数，多次的显现。所以这里提到啊，耶稣在加利利，这不是吗？耶稣向他们显现，不是最后是在加利利吗？这里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就是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六节开始到二十节，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所约定的山，是加利利有一个山，约定的山。这个约定的山，耶稣向他们显现，目的是什么？交代大使命，交代大使命。就是所说的话，我们看一下也好啊，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和现在所说的马可福音是相吻合的。二十八章，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怀疑，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就是交代大使命，去做什么？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怎么做主的门徒？那你就要叫他们施洗，叫他们留心遵守主的命令，做主的门徒。后面就是要受洗，奉父子圣灵名受洗，那就是借着洗礼，借着圣灵啊，进入基督的身体，成为教会，他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传福音、建立教会，这就是大使命的内容。要传福音，要建立教会，但是呢，还要包括是什么？就是二十节大家念，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也包括在大使命里面，这也是非常要紧。这就说明要使万民不但做神的儿女，要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就要遵守主的命令，要遵循他的旨意，要跟随他，这一切都是神所吩咐的，要叫他们去遵守，自己遵守，也带领人去遵守，才能够做主的门徒。就不仅仅得救，你还要有现在叫做跟进啊，就意思说你还要来造就，还要来培训，还要来一步步带领什么灵性长大，使他们真正成为主的门徒，也同样的继续去传福音。所以神说，主耶稣说，就常和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翻过来马可福音这里最后也是这个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要传啊。所以往普天下目的是什么？传什么？到底传什么？前面告诉我们要信复活的主，你要信，就是说你要亲自经历，你在信心里真正看见复活的主向你显现。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经历，你信主说这活活的主从天活活的向我们显现，把我们的罪带走了，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他的爱临到我们，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这就是使我们重生得救，因信称义，这就是我们经历了复活的主。那接下来呢，你要传什么？传复活的基督。这就是使徒行传给我们看到的，接下来这就是主给我们的使命啊！传耶稣怎么传？不是传一个死耶稣，他复活了。所以今天新派福音、社会福音和基要福音派绝对的不同， 本质的不同，因为他们信了半天，信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是一个只有人性的耶稣，而不是一个死里复活的神的儿子基督耶稣。复活的基督他们根本不相信，所以等于去掉了灵魂，你还有什么福音？所以什么叫福音？大家看一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简单的几句话说明了什么叫福音。我们请看林前十五章二节到四节。第二节是说，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赤手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那这福音是什么呢？请大家一起读三四两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就到此，这就是福音。这福音包括什么？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而且第三天复活了，就是他所领受的传给人的。所以我们要传前辈的福音。那当然了，以后还包括主还要再来，还要做王，国度还要来到，所以主实在是复活了，要传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等一下我们还要讲主复活的意义，里就告诉我们主复活的意义就是叫我们不被定罪，不是灭亡，反得永生，那就是叫人信，信就不被定罪，不信的就必被定罪，因为他不接受这位复活的主。所以怎么样得救？得救的问题就是必须包括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这是保罗一句话非常要紧，告诉你怎么样得救。我们确认信主得救，我得救了，你到底得救没有？得救必须什么呀？第九节，大家听我念，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信什么啊？我信耶稣，你要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必须信这个。哦，我信耶稣，有人就信上帝的存在，那你没有得救。你信父，你还要信子，因为子是父所差来的，是不是？信啊，独一的神啊，还要信他所差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这个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你必然得救。这就是你在信心里面，这个信是什么？信这位复活的主，而不是在坟墓里的主，不是死了的主。所以得救的凭据是这一点。所以他不信，当然他必被定罪。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十七节十八节就是主耶稣他赋予门徒，就是今天也是我们大使命，他一定给你权柄。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是差遣门徒两个两个出去，赐给他们权柄。那如今呢，给我们看到，当然了，这里就告诉我们，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就是你奉主的名，你去传福音，那么你就有主给你的啊这个权柄。那具体来说，这个权柄是哪里来的？就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赐下圣灵，赐下恩赐，就有各样的神迹奇事随着，就能是证实所传得到，有各样的恩赐，主给权柄，主给圣灵，圣灵赐下，随己意给个人不同的恩赐。但是我们不能绝对说每个人一定要会赶鬼，或者一定会说新方言，这是主给的恩赐的不同。目的都是为了什么？为了传福音，为了传福音，为了见证基督，为了证实所传的道。所以这里说信的人有神迹随时随着。你看我们信，我们走到哪里，我们本身就是神迹。这个神迹其实你不要以为一定就是外面的，不但包括外面，也包括你这个人的改变，你生命的变化，你这个人真正的你彻底离开罪恶，生命本来是活在旧人里面改变，这就是神迹奇事随着。而且能够奉着奉主的名能够赶鬼，能够说新方言，本来你不懂得这语言，主会让你说出来，有圣灵的恩赐赐下来，手能拿蛇，喝了什么毒物也不怕受害，手按病人就好了。所以你那个践踏蛇和蝎子，你能够这个这不是神迹吗？你看保罗就是这样，一个毒蛇这弹到他手上了，他能够把它甩掉，而且一点都没 也没有晕倒，也更没有毒死，是这么神迹奇事随着。手按病人，病人就病好了啊！多少主的仆人都是这样，这是主赐的允许啊。下面最后我们看十九节、二十节，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就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其实这里面还就是包括什么？我们要知道，包括《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所说的。最后所说的几句最要紧的话，那就是在这马可福音没有讲，我们也必须要提一下，是什么呢？就是耶稣除了在加利利向门徒显现赋予使命以外，耶稣还在橄榄山那里升天之前，耶稣还向门徒显现说了几句最重要的话，就是让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得着上面来的能力，然后才能够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大家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先看呢，《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这是最后一章四十九节。前面四十八节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四十九节请大家一起读：我要将我父所允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主耶稣升天之前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就是这里所提的，你们要做见证，要把主的见证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要传。但是呢，你是不是先去传，乃是先等候得着上头来的能力，然后受差遣去传。而马可福音呢，因为简单的就结束了，所以就没有提这一段，所以我们必须要提。不但这里是说的在这城里等候，就是耶路撒冷等候什么？等候从上面来的那个能力。所以接着我们就要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先看的是四节五节，然后再看八节。四节五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可见的不是耶稣升天马上受差遣，乃是不要离开耶路撒冷。所以现在就是这样，主还没有带领我们离开耶路撒冷，这里就是耶路撒冷，让我们等候。等候的时机就是预备自己，装备自己，洁净自己，等候圣灵的浇灌。所以耶稣这非常清楚，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允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接着第八节，大家念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第九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着说耶稣就被取上去了，有一朵云彩就把他接去了，他们就看到耶稣就升天了。所以可见的这个大使命啊，等候得到圣灵的浇灌，是耶稣升天之前的最后的嘱咐。所以这个啊，我们要清楚的明确知道，然后得到圣灵的能力以后，他们才分散，才去传福音，去传扬主的道，把复活的基督去传扬出来。所以这里呢，我们再回来马可福音，这里说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就被接升天，实际不是在加利利山，乃是在橄榄山坐在神的右边，这里只是没有提就是了。所以要先经过马可楼，然后才有圣灵的差遣，门徒出去到处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门。这就是马可福音到此为止就结束了。门徒怎么出去到处传福音呢？主怎么和他们同在呢？他们必须得到上面来的能力。所以马可楼同心合意的祷告，同心合意横切祷告，祷告到圣灵浇灌下来，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都被圣灵充满，然后才看见他们哪有圣灵的能力，才能够去传扬主的福音，主和他们同在。所以今日许多的这个有些地方就不谈这个，也不强调这个，好像念了神学就可以去传福音，实际必须要得到圣灵的能力， 灵能力你怎么传？圣灵的浇灌，当然这个圣灵的能力包括什么？不但是圣灵的能力，包括主道的能力。所以门徒啊，被圣灵充满以后，对主的话就完全贯通。本来主的话不明白，不明白，以后完全贯通。有主的道充满在他们里面，有主的圣灵充满，所以他们就蛮有能力。所以现在我们总结一下，关系到主耶稣复活的这个重要的意义，重要的意义。耶稣复活和我们关系太重大了。我们引用圣经啊，第一点就是耶稣复活是叫我们称义，他被交给人，罗马书4:25，他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就耶稣为钉死是为我们的过犯，为我们的罪啊，为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叫我们称义，这是保罗在罗马书明明讲的，复活就是叫我们称义。称义的意思，本来我们是啥？我们是罪人，现在称我们为义人了。本来我们要被定罪，现在我们不被定罪了，就称义了。称义的意思就不至于被定罪。这个义是神在律法以外借着基督耶稣所给我们的，所以约翰福音3:16也是这个意思告诉我们，叫什么？叫凡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怎么给我们永生？所以第二点就是约翰福音3:16，指我们得永生。第一是让我们称义，第二是我们得永生，得永远的生命。因为主耶稣他是永活的主，他活着，他永远活着，他赐给我们他的那一个永远复活的那个生命，赐给我们生命就是永不衰败，永不死亡，使我们活着，而且使我们得救。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罗马书10:9，我们懂得就口里承认基督为主，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但是这是简单的说，信什么？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耶稣的复活关系我们的称义，关系我们的得救。第三，给我们复活的盼望。这个我们可以说哥林多前书15全章就是讲这么一个中心，耶稣复活给我们带来盼望，所以教会可以被提。我们生命改变，必死的成为不死的，必朽坏的成为不朽坏的，死被得胜吞灭了。所以这就是第三点，给我们复活的盼望。所以保罗说，如果我们基督徒信基督，如果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世人更可怜，那说明我们不是今生的盼望，乃是来生的盼望。第四就是耶稣复活战胜死亡，搭救我们这些一生而怕，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第四点的意思里就包括他战胜死亡，以借着圣灵的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战胜死亡，就是这个希伯来书2:13-14，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亲自为我们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所以耶稣手里拿着什么钥匙？大家说，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就表示他战胜了死亡，战胜了阴间，彻底的拯救我们，救我们脱离什么呀？那个怕死的那种威胁。这是第四点。第五点是什么？第五点就是希伯来书7:25，他为我们成为永远的大祭司，成为中保，成为大祭司。所以凡靠着他到神面前来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所以这个第五点就是他救我们到底，因为他永远活着，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为我们做我们的中保，替我们祈求。我们有这样一位大祭司，希伯来书7:25。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呢。所以今天你我活到今天，蒙恩到今天，因为有这么一位中保，时时刻刻日夜夜为我们带刀，担当我们的软弱，代替我们的疾病啊，这样一位大祭司，慈悲又忠心的大祭司，你我可以随时来到他的面前。第六就是应验经上的话，经上的话在旧约里面 诗篇一百一十篇，诗篇第十六篇等等，他复活，他复活了，他不会见朽坏，是大卫所说的，就是指基督。第七十一念主自己的话，说明主耶稣所的话句句都不落空。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呢，就说了第三日要复活，三日要复活，说了多少遍，门徒就好像没有听见一样，但到时候主的话就应验了。第八更要紧了，耶稣的复活赐下圣灵，耶稣如果没有复活不能升天，怎么赐下圣灵？今天教会就不能产生复活升天赐下圣灵，当然还有多方面呢，我们就不再提了。所以主耶稣的复活和你我有密切的关系，不然就根本没有我们。所以主的复活就是叫我们有新生新的生命。所以今天你我要与主联合，怎么联合？罗马书第六章，在他死的形状和他联合，在他复活的形状和他联合，就受洗的意义啊，使我们一举一动有什么？有新生的样式。所以我们今天要跟主联合，像罪死，像神活，就是主耶稣复活给我们带来全备的救恩，全备的救恩，使我们不但能够称义，而且使我们能够成圣，能够得胜，都在于他，在乎他已经复活完全得胜，耶稣完全得胜，战胜罪恶，战胜死亡，所以我们今天也能够因信他也能够经历这些。所以总体来说，我们现在读完了马可福音，希望大家好好的来复习总结，让我们真正知道这一位被称为神的仆人的基督，马可福音所表现的中心就是他是一个服侍人的人，他是一个人子，他是神的儿子，为我们且成为人子，而且他服侍人，为我们成为神的仆人。所以我们要效法他什么？我们要效法这位神仆的谦卑、服侍、劳苦、忠心、忍耐、遵命到底。所以什么是仆人？仆人要谦卑，要服侍，要劳苦、忠心、忍耐、遵命到底，这是到底的遵命。这位神的仆人在马可书充分的给我们看到这样的忠心，这样的劳苦，这样的服侍，他是神的儿子，却是这样的卑微到底，这样的风尘仆仆，走遍各城各乡去抢救人，去拯救人，去解救人，去帮助人。所以在这个马可福音特别突出的讲到耶稣的事迹特别多，他怎样的遵心父的旨意，他怎样的去传，去寻找罪人，所以他的事迹多，他的讲话少，他的比喻少，但他的事迹是最多，他行了各样的神迹奇事，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得到这一证书，反复的思想，我们要谦卑做仆人。所以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看呐、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所喜悦的，我心里所喜悦的，神所扶持的这位仆人，他是怎样的？他有隐藏谦卑为仆，他不喧嚷，他不扬声，街上听不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他遇到多少难处、反对、逼迫、挫折，他是什么？他不灰心，他也不丧胆，这才是神的仆人，一直得胜到底，遵循神的旨意到底。所以讲到基督的仆人，就是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节到四节，我们要反复的思想，这就是基督的仆人，神的仆人基督，他成为神的仆人。为什么他能够这样的得胜呢？因为有神的灵住在他里面，这也是四十二章特别讲，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所以他能够这样的得胜，他不灰心不丧胆，只等到他在地上胜利归，海岛都等候他的胜利。一节到四节，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节到四节，就充分的给我们看到这位神的仆人就是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他的一生 虽像个牛一样劳苦忠心，服侍遵命忍耐，所以我们今天也求主让我们能够做他的仆人，学习做他的仆人，跟随他一直到底。好，今天我们就到此了，现在我们大家重新祷告马可福音各章啊，不过让大家参考，我想也便于我们自己来记住每一章的中心，求主让我们能够学习。